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就跟约伯的篱笆是一样的。那你会说，这余弟兄，这是不是我们自己海阔天空随便解释圣经？今天下午正好有一个弟兄也引用了罗马书第一章，对不对？这个神所造的，神的本能和神性、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都是明明可知的。他把他自己的性情隐藏在他所造的万物里面。所以神在这里讲大自然，讲大自然，讲大自然啊。那么21节，神又忧他默了哈。神讲完这么多以后，他说：“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那神是在幽默他，这些东西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因为你早就生在世上了。一连串问问题，每一个问题约伯都答不出来，约伯都答不出来，就让他碰到这个宇宙的主宰。在他痛苦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去想这些。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到自己的伤口。在我们真正被火蛇咬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开始发脓了，开始毒进来了，死亡可能都笼罩我，因为旁边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伤口，都在痛苦，都在我们所害怕的事。但是神说，只要一望同蛇，就必得救。神要我们向上看，神要我们向山举目，不是山有什么好看，而是你向山举目的时候，你就望天了，你就看看上面的了，然后才知道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神在这里问他，所以等于神在这里向他的回答，向他的启示，想要让约伯体会的。约伯是非常聪明的，神讲完这些问题，叫他回答完这些问题，就是要向他启示说，神是一个全能而且信实的神，他创造万有，而且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管理，来托住万有。有这样子的神，底下我们就看到了，既然神是全能的神在掌权，你还怕什么呢？既然是他在管这个世界，你怕什么？你怕什么？所以以赛亚书51章12节到13节，他说，你是谁，竟然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对不对？一个老板一个眼色，就让我们吓得晚上睡不着觉。我在美国矽谷看这个看多了，因为我上班的那一段年日，1980年到1991年，哈，那边其实发生过好几次，整个矽谷的经济一落千丈，很多公司倒闭，很多公司裁员，每几个月公司就要裁员，你就看到很多人活在惶恐的里面。公司宣布说明天早上要公布名单，那很多人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明天自己在不在名单上面。他不是因为你表现不好砍掉你，他是为了利害的关系，任何东西他觉得不要了就砍掉。像我那时候所在的公司的专利，赚大钱的专利，是一个硬体部门的副总裁他当初设计的，他们几个人投资开的这家公司，赚了很多钱。结果等到公司营运不够好的时候，那他的技术公司已经拥有了哈，已经拥有了。所以第二天裁员的时候，把这个副总裁硬体部门哈 hardware 的副总裁就给砍掉了。那边是杀人不眨眼的。所以一点点的难处会变如草的世人，都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紧张得不得了啊！今生一点点的遭遇就可以让我们惶恐啊！所以主借着以赛亚在这里问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为什么会怕那必死的人呢？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呢？你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既然神在掌权，不要怕。第二个，既然是照你的神在掌权，那你还问什么？你想要争什么？为什么这么不信任他，还硬要去追问他呢？神等于在这里，其实借着这么多的问题，等于就针对了约伯，也就是以利户纠正约伯的那个态度，就是约伯一心想要 在神的面前讨回一个公道，要争个理，要想要问神为什么。所以神现在在这里面等于借着一连串的问题，既然是神在掌权，你怕什么？既然是照你的神在掌权，你为什么还要去问，还要去争，还要硬要在他的面前去追问他，要得到答案呢？那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便默然不语。他甚至劝我们说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所以在难处中学习安息，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尤其约伯他自己没有犯罪，而朋友都说他是犯罪，所以对他来说更痛苦啊，所以他更想知道答案。但是神借着一连串的问题问他，就是今天是我在掌权，是我全能的神在掌权，你就不要担忧了啊，你就不要再去担心了。就我记得我好像在上次讲约伯记或是其他次讲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在美国这个 James Dobson 啊，就是爱家这个机构的这个创办人，他有一本书叫做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就是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看过这本书了没有啊，这个书名就很吸引人哈。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哇，这想怎么会这么大胆，但是也讲出了很多人心中的那个愤愤不平，神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所以受苦的人，心中对神有埋怨的人，大概都会想买这本书哈。那么你买的这本书你就上他当了哈。因为到最后你不会觉得神无可理喻。在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有一个心爱的女儿，这个脚肿了，发炎了，生病了，去看医生的时候，那医生就发现说是不好的细胞，说这个腿需要切掉，整个需要切掉，所以他自己里面非常的痛苦，女儿也非常的害怕，因为这是他很爱的女儿，才十几岁，所以这个牧师因为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差会，很大的一个宗派，所以他马上把这个消息送出去给各个教会，然后各个教会也都知道这个牧师很有名，大家都一起迫切的为了他女儿祷告，甚至很多的教会排班进食祷告，守望祷告，就为了这件事情祷告，向神呼求奉主的名叫他得医治啊，所以这件事情在他们中间是在他们这个差会里面是一件大事，大家都在祷告。结果他的女儿的病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困惑。非常的困惑，所以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再去看医生，结果医生就跟他说：“你女儿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非开不可，而且要马上开，不然的话代价更大。”所以他就跟医生讲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故事大概是这样子了，我好多年前看的哈，那万一有点不准确，请你们原谅我哈，不是我乱讲。那他就回去，就再迫切祷告，更进食的祷告，甚至凭信心的宣告，相信说信心不凭眼见，他好了，甚至宣告说他的病已经没事了。我自己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啊，凭信心宣告自己病已经好了，这个瘤再大还是说他是好的啊，只有主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那我们就是真的是很单纯的信心啊，那很简单。那个整个教会都这样子做，那个整个美国的宗派都为他们祷告。后来到了医生跟他定的最后的期限，你非来不可，到这个日子是我最后可以给你的期限，你非来不可。后来他那天只好带他女儿去了，把女儿交给医生的时候心里面很舍不得，但是他里面仍然对神不放弃啊，所以他跟医生说，请你在下刀之前再看一次，确定需要开才开。他把最后的盼望放到最后的刹那。结果当女儿被推进去以后，她坐在手术室外面等，半个小时没出来，一个小时没出来，一个半小时没出来，她知道完了，表示她女儿被切了。她原来最后的一个盼望就是医生准备下刀的时候发现哎，腿健康了哈，这是她的盼望，这都是我们很多人的盼望。过了都不知道多久，后来医生出来说腿已经切掉了。他说他那个时候整个人都凉了，他就走到从楼上开刀房走到楼下走到地下室，走到太平间放尸体的地方，打开来 进去找到一个角落，坐在黑暗的角落里面。他说我的心跟这些尸体一样，全部冰凉。整个的灰心失望笼罩在他的身上，这么爱的女儿为什么十几岁要长这个病？他那个时候的心里面的感觉就觉得 doesn't make sense。 他说神真的是无可理喻，我们又没有犯什么罪，整个家侍奉神，你为什么容许我的女儿遭遇到这个事？而且为什么你的应许是这么斩钉截铁的，而教会在这里奉你的名支取你的应许，这么多人禁食祷告，这么多人轮班祷告，为什么他不得医治？他不能够找到答案，他不能够明白，就叫做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就是当神无可理喻让人搞不懂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你们说该怎么办？啊，旁边太平间那么多空位，找一个躺下去是吧？他说他在那里坐了很久以后，里面出现他自己问自己：啊，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我想也是圣灵感动他，我不太记得细节了。他就描写说，那个时候在他心里面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任凭自己继续灰心埋怨神，继续下去。甚至可能会让他将来不想再侍奉神，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些爱他们的弟兄姊妹，他也觉得这是神家一个很丢脸的事情，祷告这么久没有得答应，有太多的这种灰心失望的思想，仇敌也是这个时候一直来攻击他。他说这是一条路，我就继续选择，就继续让我自己沉落下去。他说另外一条路是我必须要做的，是我可以做的，就是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let God be God， 让我的神，我仍然尊他为大。所以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让我仍旧尊他为神。这就是约伯记在这边所说的信心。他就算杀我，我还是要信他。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我愿意信他。那这是约伯刚开始的时候在13章的信心。他说他选择的刚才说的这条路，他振作起来走出来，他到病房里面去安慰他的女儿。然后那一卷书后面就写到，他的神怎么样子恢复了他们，他怎样让他的女儿从灰心失望中也被重建起来，他也借着这件事情让他们整个家重新在神的面前，从一个从前从来没有过的经历，那么失望，那么灰心，那么痛苦的里面，他第一手经历到神亲自来安慰他们，神亲自来重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从这一切的软弱灰心失望里面再起来。他说他跟他的女儿，他们的家从被神重建以后，他们出去到各处做见证，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人，让很多人祷告没得答应的这个盼望破灭的，从他们的见证里面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今天在台上站见证的讲见证的，差不多都是祷告得答应的见证，对不对？很少有人站在上面，弟兄姊妹我要跟你们做个见证，就是祷告神不听答应。有没有这样子的见证？没有。但是他们站上去就是跟你的弟兄姊妹做见证，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怎么样把我们从这样子的失望中带出来。弟兄姊妹，世界上需要的，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信息，对不对？我相信他今天来，你们很多人都愿意听他们做见证，怎么样子从那样子的低谷，那样子的失望，神无可理喻，神不听祷告的那种挫折感，那种灰心失望，对神的愤怒里面被神带出来。所以我说，不管我们的遭遇是什么，要为神的儿女们走出一条路来。那个遭遇可能就是这么特殊，这么痛苦，你这么觉得不公平，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有这么多的人需要你给他们安慰。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说到神能够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那的确是我们的经历。神不是故意要叫我们受苦，神不是故意要折磨我们，他整个的意念其实是为了荣耀，好，为了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蒙恩，在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跟永远发生关系，然后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有限的今生里面，在时间的里面，我们可以带进丰丰富富进神国， 能够永恒的永远的存在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神是全能的神，那第二个呢，从38章39节开始一直到39章30节开始，这里又列了很多很多的动物啊，甚至飞禽走兽什么都讲啊，这个有少壮的狮子，有小乌鸦，有野山羊，有母鹿，有野驴，有野牛啊，有鸵鸟，有马，有鹰等等啊。我相信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他说神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约伯遍体鳞伤，里外灰心失望，你去跟他讲动物世界干什么？对不对？你去跟他讲这些干嘛？你到底在干嘛？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所有做的事情都是积极的，神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有目的的。他所这里所讲的这些的受造之物，除了鹿以外还温驯以外，所有其他的这些狮子也好，野驴也好，野牛也好，这些鸵鸟呀、马呀，他们都是在圣经上，不仅仅是如果不是那种不洁净的，就是那种很难驯服的，或是人很讨厌的，那甚至很笨的，像鸵鸟那都是这些不是那么美丽，那么吸引人的受造之物。但是神在这里一直问约伯，谁去照顾他？狮子这么凶猛，饭量这么大，谁养他？连狗都养不起，天天都吃那么多东西，一个狮子谁去养他？整个宇宙多少狮子，谁去养他？连这个乌鸦不洁之物都被人摒弃的，人不喜欢的，连个乌鸦的这个小乌鸦，谁去喂他？所以神借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叫约伯去思想，叫他去 think it over, 经过他理性去想过这些东西是谁在照顾他。你们平常在过你们的生活，你们平常在那里过正常的生活，这些野地的东西是谁在养他们如果我连这些受造之物，其他的动物我都这样子照顾他，连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不种不收我都尚且养活他，何况是你们。更不要说这些受造之物都是不干净的，都是不容易顺服的，令人讨厌的，人不喜欢的，甚至笨笨的。其实神都在告诉约伯，连这样子讨厌的东西神都爱，神都眷顾，神都有慈爱，更何况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更何况是约伯。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的问句里面能够去体会，去明白神为什么问的这么多的问题这个一点一点都不输主耶稣对以马忤师的那两个门徒讲着讲着他心里火热起来。神可以直接用受造之物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一共问了一百多个问题。神一直问约伯说约伯一直问神说，神啊，我为什么受苦？ Why me? 你为什么这样子处理？你为什么那样子？神问的约伯问的神问的那两三个问题，神一个都不回答，神反过来问他一百多个问题。所以我说每一个问题都是让约伯被提升，让约伯去认识神，约伯去体会神，约伯去真正的能够从心里面知道他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他大大大到宇宙万有他来创造，他说有就有这个穹苍的奥秘，万有的这个天文这个星宿，这些都是人连想都不能想的东西，是神在这里创造，神在这里安置，神在这里用他全能的命令在这里托住万有。小小小小到连乌鸦的孩子，小乌鸦神都养，这么讨厌这么不干净的神都照顾他。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比较能够稍微了解一点所以他不仅仅讲到神是全能信实的神，神更是满了怜悯与慈爱的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